啊，日本压的本呢，一个图形一个日本，
一个
这后来呢，又出了个迷教，叫做迷宗嘛。在前边那个空中、幽中啊，都算是仙教。什么样子？这就再有一个对立的名词嘛，就是一个仙教，一个迷教，这还是印度的。常常仙迷之意，意在能权言对说权意。是会想会迷而已，这个是太虚大师研究出来的，他想给他下了一个定论，什么叫做仙教，什么迷教，都是自己抓的。唱唱唱是圣经，唱是考场研究，我太虚圣经考场研究，这个仙教与迷宗有什么不同？意仙迷之意，意之不同，有什么不同？意在就是其不同点呢、啊，其不同的点在于能全言对说全意，是会仙会迷而已。这个全是表全，把它表现出来叫全。这个弄权的言就是言教，就是不说的教法叫的言，这个教法这个言教是弄权的，弄权它是弄标权的，没有言教就没有说标权，说标权的是义理，有言教才有义理，义理是说权的。那么坏仙坏迷就是你这个弄权一样与说圈子以理统统是先定的，这就叫先教。能圈愿与说圈以是比迷的，这就叫做迷教。实际呢，能圈愿也是负责研究，说圈以也是负责研究，研究里边说很迷的，就是一个坏仙坏迷，或者是仙路仙命，那么说出来这就叫仙教，或者是阴迷比迷，这就叫做迷教。以仙之言曰仙教，以仙之言上边儿那个弄权言与说权言坏仙坏迷，不是把那个弄权言与说权言分一个仙坏迷，把那两个弄权说权合起来，仙就叫仙教，迷就叫迷教啊，这样解释，不是把那个弄权言说权言分成一个仙教和那个迷教，弄权与说权仙这就是仙教，迷就是迷教，这个地方他就把它合起来了。以仙之愿也仙教，义是说权之义啊，言是能权之言嘛，这个以仙之言，这个义理很鲜明，一看就可以了解，这个样子这个言教了，这就叫做仙教。为影响家之权，以迷之愿与迷教，为本子真之经，这个上边啊，这个影响家之权呢、啊，这就说仙教了。这个佛学大字典没有这个名词，影响两个字有。这个家之这个名字可能是家之，应该跟着真之了。这下边它有个对，就叫真之。平常讲这个真数而字。真知数字没有说真知假字，将来在考场这个影响与分支呢，这个大字典上有分支这个名词，影响不是这样讲的，但是在本子那一条说的有，这个本质就是八识的种子叫做本质， 我们现在说院的限量经叫的影响，譬如我们眼睛看见谁，看见谁是原始院的这个外边的景象，我们凡夫不知道是因为这个外边的这个现象的境界呀、啊、是真实的。为师家讲了，为师没有经，你所看见的形形色色完全是你本师的相分，眼有眼识了，眼识它也分十分嘛，就是见分、相分、自证分、正知证分，一个识都分十分。那个眼识它有相分，你所看见的色都是你的眼识的相分，那个眼识的相分它不是实在的，它是一个影响，它寄托的假托的有一个本质，就是恶染也是那个第八识的种子，寄托到那个本质上现出来的影响，没有这个本质的现不出来的影响，可是有这个没有本质的影响，那就叫做动影境。比如你想到有鬼貌有土脚，根本世界上没有这个东西，没有这个东西，本质就是个假的，影响更是个假的，所以这么样就叫做动用境啊。这个地方我们就现在就照他的文字讲，这个仙教呢，什么叫做仙教？以仙之言，言就是教，释迦牟尼说的话叫言语嘛，言语就是教化众生的言语，就是言教。这个言教很鲜明，很鲜明说的全是这个现象的这个境界，就是影响的境界，是个假知所全的。假知呢，我们现在就依照这个真虚而是讲，就说是这个虚知，实虚之知，把它种种的把它分别的很清楚。就是按实虚之实讲，现在就假定是说是假是实虚之实啊，将来我们再验证。这个以迷之言呢，所劝的以理很秘密，那个言教能劝之言也是秘密的，这就叫做迷教了。这个迷教呢是本质真知境，他不是愿的影响，他说的接的能劝的言教，说劝的义理，这个劝是本质，本质是真知的影响，怎么样的就叫做迷教。古一命真言呀，这个迷教啊又叫做真言宗，他所说的话却是真话，那么这就表明我们这个所说的话都是假的话。什么叫假的话呢？它是一种说的都是影响没有做到本质上，而且这个智慧是个假智嘛，所以说的话都不是真言。这个迷中呢，他是说的都是本质，都是真实的经典，所以他所说的话，所有的言教都叫做真言，一度叫真言中也是这样。不是在重复此地再解释一下，仙教是依附自教生，依张学理证；迷教是依附自佛开，依归广恨症，这都是太虚大师把他研究出来的。这个仙教和迷宗再有个对待的解释，仙教是一个佛的教声，弘扬教法的声音，就是佛说法的声音叫教声，他说出来都有法相，有法相就有义理，就是很鲜明可以解释的清爽，这就是个教授。以张先学弟子， 复学之力，复学之力必须有复说法说的很鲜明的那个叫声，那才能够证明这个学历。比如我们研究复的学历，研究复的学历，可以做复说的经典研究不行，复说的经典都是复的叫声啊，叫化众生的声音啊，这就叫做仙教。这个密教呢，是一个父的后代以鬼管恨教，父他成了父了，他正在复国，正在复国，他有父的后代，比如他正在两个国，一个菩提国，涅槃国，可菩提涅槃都是一种多上的一种功德，成就的功德叫做国代。你这么一说，就先说不是国代，他不看教说的，他只说父的国代，说父的国代叫我们在那什么呢，以鬼管恨者，鬼是规范，叫我们要密宗，他是讲的即身成佛嘛，你照着父的这个国代应该修，应该多观想，应该这样行持管恨，你以此为规范，以什么为规范呢？以父的国代为规范，它叫三密加持嘛。三密加持就是口密、身密、意密。口密你念的真言咒语，这叫口密；手的要接手印，那叫身密；意你要修观想，它每一个咒子、每一个印念都有一种观想。那个身密、口密、意密，这个三密把它加持起来，这都是依着父的国代来规范你的观恨。所以他说，你照这样三密加持嘛，就将来你进了步就三密相应。三密一相应，你即身就是佛。为什么呢？你一下手啊，你念的真言就是佛的话，你接那个手印呢，那就是佛的身相，你以的多那个观想就是佛的心，身口一三也都变得佛了，你不成佛到哪儿去？这是密宗的道理。实际呢，它是依着佛的果位上的这个功德来说的，父的国人，我们没有到过，没那么以国代做规范的，你就照父的国代来管恨嘛，你就能也很快成佛嘛，是呀、啊，这就是你不要用父的阴狠下手嘛，这个先教的是先发菩提心，你学父怎么学，父去做发菩提心，我想发了菩提心行不得道，行不得道怎么修？修六度万恨嘛，修六度万恨修得圆满成佛，这是大因位上学的。这个密宗的叫你打这个果位上学，依着佛的果德违法的观恨，那么你就其实就可以成佛了。这底下太虚大师在把这个仙教与密教把它轮回贯通起来，有教理而解于恨果，即为适当之程序，而太上界之教理以般若，金刚界之教理以为师，是先教之二宗啊，与密教的二线相应一贯的，以显然可见，又显然可见。这个太虚大师把印度的那个显教与这个密宗把它融会贯通起来，不要各执一边互相争论。这个显教是先说教理的，密宗啊，以国代而修观恨是讲恨讲果的，这个教理恨果啊，我演这一段他不想讲解， 脚力右这个脚力而解于横膈，即为适当之程序。我们学护法得有个程序，就是有个尺地，按部就班的学，先行脚，再接力。我们这么说的叫做行接行正，那么行连也接成修。这个行接修正背着这个脚力很多，你行行住的脚，接接住的力，修修住的很，正正住的过。这个行接修正就是对着这个脚力横膈十个法说的。这个脚力横膈是十个尺地，是学佛的适当的顺序吗？并没有，泥脚跟仙脚并没有两个样子。在一举出来的例子，泥脚分两个剑，一个太上剑，一个金刚剑。这个太上剑它一个脚力就是一种火热，那个印度的嘛，空中正名字就叫般若种。你这个密宗的太上殿，它是个一的教理，就是般若种的教理。这个金刚殿，它是个一的教理呢，就是唯识种的教理，就是那个有种叫唯识种的教理。那么你说一的教理就是仙教的教理了，仙教的耳洞就是你密教的耳见。相应一观，一观就是一观贯通，没有两个道理吗？只有一个道理，仙教就是密宗，密宗就是仙教，又显然可见的。你这个密教不是说一个啊，另外有个什么密教，除了佛的教理以外，另外有一套教理。你密教的教理还是一个佛的，一个唯识讲的。这就是说，在印度呢。仙教嘛，分这两个状态，就是空中与有中。密教嘛，分两个剑，叫做太上剑、金刚剑。实际呢，仙与密，密与仙，是一贯相通，并没有两个护法。故引领大乘佛教。在无化圣藏之际，用仙教尽专为密教，其即可以来无化传教者得日。这个印度呢是先弘扬大乘仙教，按照弘扬到最盛的时候了，这才成立一个密教。我们中国也不例外，佛教到了文化，就是到了我中华中国盛唐之际。咱中国的国家呢，唐朝最盛，我们的佛教呢也是在唐朝最盛。那个八大宗派啊，仙教里边有除了密教有七个属于仙教了，统统是在那个唐朝成立的。密教、密宗也是在唐朝生，就是那个是佛教最盛。最盛这个时候啊，正在唐朝是个盛唐之际啊，就由印度过来的这些大白啊，都是弘法密教的。你就知道他是由仙教进转于密教的，这个他的这个影啊，这个时机就是吉祥，可以得到，可以以来无化传教者可以得到。只唐上位，只送八天灯，灯一多为密教极其名正，去这个唐朝的上位山长。这是密宗的三大师之一啊，讲到后边会讲到。这个上位来了就翻译密教的经典了，一直唐朝宋朝，到了宋朝还有一个八天 也是印度国人的，他印翻译的也是多位名家，这就是几句命证，那命了的可以证明，证明这个不教的应该先学先教，受了先教才进到密教。这是太虚大师他研究出来的。讲先讲到这儿的位置啊，他研究的怎么样呢？先教与密宗都是佛教，没有两个，用不着去分宗分派，互相争论，互相诽谤。他还说的有一个次第，应该先学先教，学到那个最高深的先教的时候，应该进入密宗。他因为密宗进严咒，进浊化相，严重的不要解释。他说在印度就是那样，到我们中国呀，在这个迹象上就可以看见的，这个迹象还是这个样子。那个到了唐朝了后，这个先教已经发达到了极点了，哦，一直就过来了，也是这个样子。嗯，这就是太虚大师不是个大师，你看看他的佛教东海院的密宗什么，他的见地，他绝不偏一边，绝不说是哪一种好，哪一种不好，他不说。你看前面讲的小众宗派，小众宗派分门别户，有两个宗派分成二十种，他还赞叹称的五光十色，那个佛教正式兴盛的时候，他没有说小众宗派，反正赞叹大乘的空中有种，毕竟空就是如幻有，如幻有就是毕竟空，毕竟空就是真空，真空不空即是妙有吗？你如幻有，如幻而有吗？如幻有那不有吗？要是实在有就是有了，如幻有不是有，不是有不就是真空是什么？所以如幻它有，它不有，不有即是真空，妙有即是真空，就你分分别不分那么厉害干什么？不过你研究学问人，我研究一边可以了，用不着那么样的互相争论，好像水火不相容呀，用不着这样。太虚大师的这个见地就偏到一边，而他告诉我们研究这个功力呢，是八种病中一门深入。这个两句话是太虚大师告诉我们学佛法的一个方法。你学佛法，你中国成立八个大乘宗派，你不要偏重哪一个宗，八个宗派并重，你先研究他八个宗派的学历，研究的你若心得了，你看哪一种与你的根基相应，你得一门深入，你就找哪一个宗派专门研究专门修行，你都可以得到的。那么你要过后嘛，有一个船就过去了，你不要坐了八个船过去，是不是坐了八个船结果过不了后了，你一定要找一个船过去，过了后了到达北岸了，到达目的。那么最初的你得认识的有八个船怎么可以过后，这八个船什么样你能认清楚，你要假如是上游外道的船，那根本过不了后，沉到水里去了，不能害，是，这就是八种病症一门深入，这是太虚大师指导我们这些学人修学的方法。你先不要啊，我是哪一种哪一派，其他的哪一种哪一派，你要不得。还没有学到佛法，先去对。那么你没有断烦恼，先增加些新烦恼。这你都看这个佛教国中三元六，你都认识了这个太虚大师这个人。然印度与小乘教啊，根系较深，这就说印度人的根性呢，偏重于小乘。虽然经过马明菩萨、龙树菩萨提倡大乘，大乘弘扬开来了，再由显教而转入密教。实际印度人的根性是小乘根性， 跟我们中国这个想法，中国是大乘佛性，所以这个小乘呢，虽然在中国庆历两个钟拜不久就消亡了，没人再去学它。可印度这不是，尽管一切上大乘，他对于小乘法根深蒂固，你把它取消不了，所以是这样的教授，对于小乘教是根系较深呢、啊。那个根本的习气比较深，水几经大乘言义而举舌称是顺正理等论的，皆生性于不及前在间的。虽然经过这个大乘中的这个交易，压一台这个小乘，掩盖这个小乘，也是把它盖到叫它看不见，一直把它压到叫它抬不起头来。这就是用这个大乘来相助这个小乘的。虽然积极的大乘来演绎它，可是呢，像这个举舌论了、称思论了、顺正理论了，在印度一直在这弘扬，弘扬到1000多年。就是大乘空中有这种乘理时候，他还在弘扬。这个地方他还有两个字，即生性于不及前在间，并不是像我们中国呀、啊，那个两个小乘宗派没有了，从此的举舌里有人研究是附属于大乘宗里边研究，是个附属品。那个印度虽然大乘崇拜很兴盛，他弘扬小乘论还是很盛行，就是他的根性是大的根性。这个印度呢还有这个根性呢，印度人不怕啰嗦，欢喜详细。我们中国人呢怕啰嗦，欢喜简单。譬如说是你看那个六百件大宝了，一开头东西南北四米上下十方如来都到这个宝了化身，这东方如来啊派遣使者来问候我们的使者，烧饼烧脑方众生一度方，问这么一套撇起的话，这在中国讲这个不管重要，这就等于这个人情世故的海鲜鱼嘛。这一个法师我们到他那个法会的参加，他说啊法师你好啊，你身体健康吗？你这个护法你生啊众生都很容易度吗？这就是个客气话，十方诸佛在世间他也不违背世间法。在我们中国的文化应该怎么样呢？这东方如来怎么样啊？你使者你烧饼烧脑发就问好了，我一下九方皆如是质问，皆如是质去问候，这就够了吗？大般若经他要照着印度的问法问，一方一方的来问，十方没有一方弱掉的。你看那个，我最多看大般若经一千半，就是我们的根性跟印度根性，印度他应该这样的吗？他一方一方不，你怎么能给他掠掉？是不是？所以他有个尊重法的意思，就是根性不一样，习惯不一样。这就是说印度呢对于小乘法他根性很深，虽然大乘法兴起了，小乘法还是在生性与时间，有部经部等诸位唱神仙，他在弘扬这个举舌论、圣思论、顺正理论上，他那个有部的那个小乘宗派啊，像这个有部就是说以前有部的沙婆多部，还有经部的经量部了，等还有其他部，诸位的诸是中。到中了没有学习，他小时候准备还是很省心的。你 你什么？你弘扬你的大乘，我们弘扬我们的小乘。一直到我们玄奘大师到印度留学，你看他的《大唐西域记》，还碰到那个装弘扬小乘的那个地方，装弘扬小乘，大乘一点没有那个痕迹。那罗兰陀是大乘，都是很厉害。光一个寺院住一个晚，都能出家了。就玄奘法师求学那个是罗兰陀寺，可是玄奘大师走到那个地方上，你见过弘扬小乘的地方，一点大乘都没有，装弘扬小乘。所以他的小乘功德始终没有分析，那个事实都说了，从始到终。今印度佛教所仅存的玉传呐、一粒小乘，到了今天，就是太虚大师在世的时候，也是到了民国了。他是到民国37年才圆寂的嘛。到了今天的那个印度的佛教，还有一点玉传，就是像那个人死了。还没有完全死，还会喘气儿。印度的佛教完全灭亡了，还有一点余传，就是还没有完全断气了。那就是小乘教，大乘教完全没有了。这就知道那个印度人对于小乘的根基很深。故大乘之法在印度啊，实质密教，实质密教，而轻蔑，这一句话要注意。他加的实，实是好事，他不敢说是绝对是那个样子。好事是好像，好像是这个大乘佛教变到密教的时候了。这以后这个大乘佛教就衰落下去，他这个没有说出来详细的道理，他加一个事，是他的评论不敢决定了。他有个道理在，什么道理呢？这个密教是注重这个仪轨的，不讲道理的。你学我的密教，学我的密宗嘛，我就告诉你一个咒子，你念。但是你得学会我的音声，你念的念走了音声啊，这个咒子就不叫真言。照我这个音声学，你手啊还要接他的密宗的这个手印，一个咒有一个咒的手印。你的心意中还在学我的观想，一个咒有一个咒的观想，专注重这个形式的形象。为什么不解释呢？这是佛的果德，成了佛了还要解释什么？你照这样做你就成佛了。可是最初不是不解释，最初密宗怎么兴起来呢？他分两个剑，一个太上剑，一个金刚剑。太上剑是一种般若中的道理建立的，金刚剑一种唯识中的道理建立的。就是他说超过仙教的，怎么超过仙教呢？你仙教的空有而中的道理，我们民族都知道，我们讲的就是你那一套道理，但是呢我们民族的观分跟你不同，所以他超过仙教了。到后来呢，净做这个仪轨，做这个形式了，不讲道理了，不讲道理了，那个仙教的空有而中啊，叫那个密教给降服下去了，都去做念咒了。念吧，念来念去什么样呢？大家念的一塌糊涂，不讲道理了嘛，不讲道理，尽讲形式，尽去这么念咒，反而不讲念，衰落下去。有个一定道理，一定要从先入迷，先把先教研究清楚一点，你再修一种。不是一下手就教训你，比如说他道理不懂，他怎么样的弘扬不教。所以印度到了这个密教大乘就衰落下去，就灭亡了。小乘呢还有还喘口气儿，还没有完全断气儿，就是印度人的根性是属于小乘。 这个讲到这儿的是一说我们佛教的本身讲的，这个外缘呢是在1000多年以前回回教见到印度本，佛教灭亡是这样的。我去朝拜过印度，从1953年去的，八大圣地我朝了六个，到哪个圣地啊，竟是那个屋里这个房屋的根脚，连一个墙壁都没有看见，一个宝塔也是圣座的，宝塔的这个基墙基脚跟这个地平，楼兰博士那时候这个玄奘大师留学的楼兰博士也是圣贤那时候那个释迦族在那个七树金箍中院从中圣贤抢脚，就是教那个回教给破坏，八大圣地还可以有点古迹保存，就是那个菩提掌师跟成道那个正坐塔，那个塔因为不太高，那个老百姓信服的回教打进来打败了仗，打不过人家怎么弄的，他信服还是信，大家用这个笨的法子都去单图把那个宝塔给卖下来，赶到英国来占领了这个印度了，印度是忘了拐了忘了回教了，佛教也忘记回教了，这个英国来是个占领了印度，印度是忘了英国了，他是天主教，但是他很文明，你本来有什么宗教他都给你保证了，到处去拔土掘地找这个古迹，至于是把这个土地场的这个宝塔给拔出来了，这就知道这点历史了，这个地方太虚大师讲到这儿是有仙教和如意密教，赶到这个大圣灭亡了又灭到密教手里，他就是净讲念头不讲道理，这样实际在这个世间法历史上面是1000多年以前回教打进了印度，全印度他都占领，是佛教寺庙统统破坏，山坡不存在了，就像现在我们大陆叫做国务院的破坏一样。下一个
儿子啊，
这在说个传承的状态，不是讲教理的，直接讲你正来，是在中国就是禅宗，但是你记得在印度没有禅宗这个名字，到了中国才有这个禅宗的名字，那么这个依据很要紧的话你要把它记清楚，不然呢你一讲到禅宗啊，讲到印度的禅宗，一开口就一个人讲印度哪有禅宗，到了中国才有禅宗，那么这个太虚大师就给他结果他是传正的状态，再看这个问题，看这个论文，实态就是这个传正的状态，相传，相传就是历代传说的，师尊于灵山会上拈花示众，人天王寿度摩诃迦舍破颜微笑，复乃曰：吾有正法严章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今赐予汝，汝上护持运命。这个禅宗传说就中国传说就打这里来，这个时候还没有到中国，这就是在印度。这个释迦牟尼佛他在这个灵山会上，就是灵鹫山法会，拈花示众，这就是有天人现的花，这个师尊呢就拜这里 你做花拿起来，拿起来叫大家看，拈花是手捏起来，拈就是手捏起来，捏着一朵花给大家看，十种十种现实的大朵给大家看。任天王说，说就是个愚蠢，王是没有办法的王。在那个灵山法会有任重有天重，天人的先大王，天人的主，大家都不知道怎么样子解答。主人一开法会就说话，说到最后说到法话经还是在说，这今天念的一段话不说话，叫我们看看去吧。王说就是谁也不了解，没有法举措，就是有说举动也举动不出来，简直不懂了。大家王说就大家都不了解就是了，是什么意思？念的话叫我们看，都不知道这个意思。可是呢，有一个人知道了，杜杜是个漠河家事，漠河就是大大家事，就是反正怎么英国叫大英国，就是我们大殿里那个释迦佛两边那个狮子那个老狮子，也就是传祖师的第一代祖师，也就是结集经藏的一个领导，结集三藏的一个领导人。东东这个假设，这个大假设真的破颜微笑，破颜就是这个脸，颜就是颜面嘛，颜面就是自己的面孔，自己的脸嘛，破不是打破了什么样破了能破，不是，就是笑一笑，笑一笑，这个面容它要动，就是动容，这是破颜。微微的笑，笑笑一笑，一个出家人出家的威严，要遇见可笑的事儿，微微的笑，不能大笑，大笑就失威。那么按照你们讲那个沙弥里头讲过了，遇见那个可以大笑的事儿忍不住了，那么怎么办？刚才一宿咽口，刚才那是什么？不能张开嘴啊，失威。这个破颜微笑不是大笑，小小的笑，师尊看见了，师尊马上来也马上就说了，无用正法言障啊，这个正法是言，我说了四十九年法，说的完全正法，正法一个法言，法言就是最要紧的那一点，正法言障。障是汉藏之意，我这个正法言呢，不是汉藏一切正法，所以我现在要把这个正法言障要传给你。涅槃妙心，涅槃反正中国话叫圆寂，圆寂就是圆满寂灭，就是说障无啊，待无不彼谓之圆呢，障无不净谓之寂。一切功德无不比，这叫圆满。一切障就是烦恼障、所执障，统统断尽，这才叫寂，这叫寂灭。圆满寂灭就是涅槃。这个涅槃在哪呢？就在我们自己心内。这个心就是妙心，妙得不可思议。人天大众他不懂，这才叫妙。妙得不可思议，他不思议。这个圆满寂灭的这个微妙的这个心呢，今天传授给你了。实相无相微妙法门，我上边所说。